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上个礼拜六，来自美国、中国、印度和乌克兰等42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了一场不包括俄罗斯的国际会议，讨论如何公平解决乌克兰战争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在沙特城市吉达举行的这场国际会谈结束后，外交官表示，与会各方面普遍认为国际法的核心原则，如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应成为俄乌未来和谈的核心。在会谈中，中共代表再次拿出了北京今年2月提出的12条停火和谈计划，只是呼吁停火，不要求俄罗斯撤军，而是要求西方国家解除对俄制裁。欧洲外交官反驳称，无条件停火只会造成冲突冻结，并让俄罗斯巩固对乌克兰领土的控制。消息人士称，会议达成共识，将针对俄乌战的全球影响开展更详细的工作。与会的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似乎愿意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再次举行会谈。礼拜日，前总统川普表示将要求撤换2020年大选案的主审法官。8月1日，美国一个大陪审团以4项罪名对川普提出刑事诉讼，指控他涉嫌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负责审理此案的是美国地区法官查坎。礼拜日，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白帖说，在查坎面前，他不可能得到公正审理，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因此他的团队将立即以非常有力的理由来要求撤换这名法官，同时要求将审判地点移到华盛顿特区之外。查坎是由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法官，他因对几桩涉及1月6日国会山事件的案件作出严厉判决而知名。上个礼拜六，查坎要求川普的法律团队在美东时间礼拜一下午5点之前对检察官提出的保护令请求作出回应。该保护令将阻止川普及其律师团队与公众分享证据材料。礼拜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尽管俄罗斯近日以平民和居民楼为目标进行空袭，但在美国和德国防空系统的帮助下，乌克兰在战场上取得重大成果。西方盟国已经向乌克兰捐赠了一系列防空系统，包括美国制造的爱国者防空系统。CNN 报道，礼拜日一波俄罗斯导弹袭击了乌克兰，目标是该国西部一个重要空军基地。几个小时后，泽连斯基发表了讲话，他说，我感谢在防空系统方面为我们提供帮助的每个国家、每位领导人。这些都是强大的系统，非常有效，他们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击落了俄罗斯在过去一个礼拜发动的大部分袭击工具，其中包括65枚各类导弹和178架攻击无人机。同一日，俄罗斯报告称，他们击落了一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今日，汽车制造商特斯拉表示，公司首席执行官奥克霍恩辞职，由特斯拉任命首席会计官塔内贾接替他的职位。特斯拉没有具体说明奥克霍恩辞职的原因，但表示公司已经在8月4日任命塔克贾为首席财务官。奥克霍恩已经在特斯拉工作了13年，其中4年担任首席财务官，他将留在公司直至今年年底，以帮助顺利过渡。在特斯拉2016年收购 SolarCity 后，45岁的塔内贾加入该公司。特斯拉表示，他担任首席财务官的同时还继续担任首席会计官。华尔街日报说，在特斯拉的赛博皮卡在今年稍后上市之前，特斯拉这一出人意表的举动引发了人们对马斯克的继任计划的质疑。该报5月份曾经报道说，特斯拉没有明确的第二把手，但董事会曾经讨论过奥克瑞恩可能接替马斯克担任 CEO。 礼拜六几艘菲律宾的军用补给船在前往南沙群岛仁爱礁运送物资时，受到中共海警的拦截和水炮攻击。事发后，美国、欧盟、澳洲、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对菲律宾表示支持，并谴责中共的行动。菲律宾军方表示，由于中方过度和攻击性的行动威胁到船上人员的安全，中共海警就反驳称，中共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菲律宾船只是非法侵入。礼拜一，菲律宾政府召见中共大使，提出了措辞强硬的外交抗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外交官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展示了影片和相片，显示六艘中共海警船和两艘民兵船只拦截了两艘菲律宾海军包租的民用船，以及中共船只如何向菲律宾船只发射水炮，并以危险动作拦截菲律宾船只。专家分析称，这次事件可能导致美国和菲律宾加快在南海进行联合巡逻的计划。德国商报礼拜一报道，全球最大晶片制造商台积电决定在德国东部明诚德累斯顿建立晶片厂。德国政府将提供50亿欧元的资金支持，这个将是台积电在欧洲兴建的首个晶片厂。礼拜二，台积电将召开董事会，最终确定此事。商报援引德国政府人士的话讲，所有手续都已办妥，台积电将联手博世、英飞凌和恩智浦合资经营该晶片厂。据悉，经董事会批准后，台积电将与柏林当局签署一份融资意向书。台积电计划主要在德雷斯顿的工厂为汽车业生产晶片。随着该晶片厂的建成，德国萨克森州的晶片产业将再次扩大。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就业人才的短缺。据德媒报道，萨克森州的半导体产业目前雇用76000人，预计到2030年人力需求将增加到100000人。目前，德国主要依赖外籍人力来填补空缺。日前，今年第六号台风卡努经过多次转向，未来几日将经过朝鲜半岛进入中国东北，届时将带来更大暴雨。气象部门称，频繁降雨可能引发灾害，引发民众担忧。中共中央气象台礼拜一下就预测，台风卡努已经向北90度急转弯，预测它的中心将在韩国南部登陆，再向北直穿朝鲜半岛。8月11日至12日将从北韩进入辽宁省东部，届时它的强度仍有热带风暴等级。此前台风杜苏芮已导致北京、河北及东北相继出现洪灾，其中黑龙江和吉林受灾严重，粮食产地面临绝收。未来几日卡努到来，东北局部地区又将有暴雨袭击，引发民众担忧。网上有人说，东北现在已经洪水肆虐了，大量初牙真是不好来了。还有人说，没有这个台风，东北今年的农民都已经血本无归了，难以想象如果再加上这个台风会变成怎样。礼拜日，特斯拉老板马斯克在社交媒体贴文表示，他和 Meta 首席执行官朱克伯格的格斗将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亦就是改版后的推特上进行现场直播。自六月以来，两位美国大亨一直在怂恿对方参加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铁龙肉搏战，还一度传出马斯克的妈妈反对的消息。外界对这场搏斗不知真假，但马斯克礼拜日突然宣布两人的决斗将公开直播。他凌晨在 X 上发帖表示，朱克伯格对马斯克的比赛将在 X 上进行直播，所有收益将会捐献给退伍军人慈善机构。礼拜日早前，马斯克还在 X 上表示自己整日都在举重为战斗做准备，并补充说自己没有时间锻炼，所以就在工作的间歇进行举重训练。目前两位亿万富翁的格斗引发了外界极大关注，有网民甚至在 X 上发起了边个会赢的竞猜。美国联邦调查局前高官麦戈尼格尔预计将在为俄罗斯富豪非法工作的案件中认罪。 他是带头发起针对前总统川普通俄门调查的 FBI 高级官员，当时他在 FBI 总部担任网络犯罪部门负责人。54岁的麦戈尼格尔是今年1月被起诉的，罪名包括洗钱和违反美国制裁，为俄罗斯亿万富翁旅业大亨德里帕斯卡工作，试图从美国制裁名单上去除他的名字。起诉书说，麦戈尼格尔违反法律要求，隐瞒了他与外国官员的联系，并从事与他的工作相冲突的业务和海外旅行。今日曼哈顿联邦法官李尔登对这一宗腐败案提交了一份简短命令，说法院已经获悉被告麦戈尼格尔可能希望更改抗辩，听证会安排在8月15日举行。自被捕以来，麦戈尼格尔已经交纳了$500,000保释金。礼拜日，拥有99年历史的美国卡通运输公司耶鲁宣布，该公司已经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在特拉华州申请破产保护。不断增加的债务负担以及与工会之间的僵局，促使该公司作出这一决定。耶鲁在全美拥有约12,000辆卡车和数十个货运站，申请破产使约30,000名员工面临失业风险。该公司表示将寻求破产法院授权，嚟支付包括薪资和福利在内的款项。耶鲁公司是零担货运领域的主导企业，亦就是一辆卡车装有多个客户的货物，其客户包括沃尔玛和加德堡等大型零售商、制造商和 Uber Freight。 一些公司已经暂停获得耶鲁的货运服务，因为担心如果该公司申请破产，货物可能会丢失或被割钱。耶鲁破产之前经历了多年挣扎，并在新冠疫情期间积累了新的债务。上个月30号，该公司关闭了业务，并解雇了大量工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